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再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来聆听主你自己的话语，求主借着你的仆人所宣讲的信息，让我们再次得到勉励，得到帮助。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那今天我们要继续这个跑完当跑的路系列第三讲啊，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八到十二节，题目是勇敢为主站立。我们先来读这段经文，题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耻，也不要以我这位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以我为福音同受苦难。神救了我们，以身遭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在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这做传道、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那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呢，是他第二次被关在罗马的监牢里面，他带着锁链离死不远，而且几乎那时候他身旁的人都离开他了。他在这一章的最后面有这样子说，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他写这封信的给这个年轻的提摩太，他要这提摩，他称这提摩太为他亲爱的儿子，又说自己在祷告的时候不住的想念提摩太。那弟兄姐妹，那这正是保罗的一封遗书啊，是一位属灵父亲的绝笔信。那信上他这么说，我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那一个知道自己快要离世的长者，那他会把最重要的话留给他挚爱的亲人。那这封信呢，便是这样的目的。那你想啊，一个这么爱自己的孩子的属灵父亲，他开口的第一句话应该是什么呢？我们想想看，他说应该是说，提摩太啊，现在你面对假教师横行，你看见我们在信仰在受到逼迫，而且我又即将离开这个世上，应该是告诉提摩太说啊，你要勇敢一点。然而并非如此，我们看见保罗第一句话告诉他说，也我们感到特别扎心的，他说你不要以为耻。那保罗在信的末了呢，留下一句得胜的宣告，我们也很熟悉的，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那保罗是最有资格说出这样的话的人，因为保罗已经完成了神所托付他的使命。那我们如果看过这个400米接力赛的时候呢，那你可能会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啊，就是跑得最快的队伍啊，不一定会赢啊，反而有时候会输啊。他们不是输在这个直道的上面，而是输在呢那一小段啊，那个交棒区的地方。事实上我们看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呢，他也是告诉我们一场的交棒，这个保罗这一棒呢快到尽头了，他把所信的道呢稳稳的交到这个年轻的提摩太的手里。而最叫人意外的呢，第一个能叫这个棒掉在地上的呢，各位，不是逼迫，也不是刀剑，而是一样藏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的一个东西，名叫羞耻。那上个主日当我们谈到这场交棒的时候呢，这保罗叮嘱提摩太三件事情哦，大家还记得吗？就是用真心持守从外祖母和母亲所传下来的宝贵信仰，不是阿嬷的情书哦，是阿嬷的耶稣啊。OK， 那然后呢，就是把神借手所赐的恩赐呢，如火眺望起来，并且记得呢，那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而是什么刚强、仁爱、 谨守的心。我们替提伯太问一个问题，那保罗这时候已经坐牢了，那么身边的人都走开了，都离开了，那这个福音呢，真的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吗？那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呢，正是保罗要回答的。那请注意第八节的开头，那在这开头里面，在中文圣经它是没有翻译出来的，但英文圣经或者是原文它有讲这个所以、哦、so 那保罗要鼓励提摩太说，正因为神已经把那个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赐给我们了，所以提摩太你不要以为羞耻。那所以呢，事实上呢，它不是命令，是结果。什么意思呢？我们常以为说勇敢啊，你要冲啊，你要做啊，你要这样啊，你要那样，不是的。事实上呢，经过今天的经文呢，将要告诉我们有三根柱子，它会把我们的整个眼界转移。也就是说，当你明白真理之后，你站在真理之上呢，那你的勇气就来了。你不是拼命的靠自己说，哎，我要勇敢啊，我要更加的刚强，不是，而是当你明白真理，你的眼界清楚正确之后呢，那你认识上帝，那你就会勇敢起来了。而这三个柱子就是神的能力、神的恩典跟神自己。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根柱子，就是神的能力。我们要认清这个柱子呢，那我们必须先看清楚到底保罗他要针对的是什么情况，是什么敌人。那弟兄姐妹，这个羞耻这两个字对于我们华人来说我们不会陌生了、我们很明白的、从小到大我们最怕的就是丢脸、脸红尴尬、不好意思、那谁在这里没有经历过的，我们都有啊。那可是保罗却用这个字呢，我们来看一看，主耶稣也用过。主耶稣怎么说？说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然后这是同一个字。还有呢，在第八节不要以为耻跟十二节的我不以为耻呢，还是同一个字。那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以为耻呢，那告诉我们说，不是说心里不好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而已，他更是告诉我们说，因为羞耻所产生出来一种行为，那你用沉默，你用保持距离，那你跟所信的主划清界限。那我们注意到保罗说这句话的口气的时候，我们明白说他不是在上达命令，而是因为将要离世的一个属灵父亲对着他所挂虑的儿子的叮咛。那他吩咐提摩太两件不可以为耻的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为主做见证，第二就是我们为我这个就保罗这个为主所求的，也就是说不但不可以以福音为耻，也不可以以那位为了福音坐牢的保罗为耻。那我们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当时候在罗马的时代会以福音为耻跟以坐牢的保罗为耻？那我们要明白，在当时候你想想看，十字架是羞辱的记号，只有极大的罪犯恶人才被钉死十字架。而现在这一群基督徒啊，他竟然宣称这个钉死十字架的是救主。还有当基督徒聚会的时候啊，我们守圣餐提什么？这是我的肉，这是我的血。所以外面人听了以为说，哎，你们基督徒吃人肉喝人血。不但如此，我们称彼此弟兄姐妹，弟兄姐妹既然结婚了、这样不是乱伦？所以你想想看，在当时候他们看这一群基督徒是什么？是羞耻的。为什么他们做很奇怪的事情令人摸通？所以他们觉得说，怎么你会跟这群人在一起？更何况当保罗因为这个信仰，因为宣称这个十字架的主坐牢的话，这样你要跟这样的人有关系吗？所以你可以可见当时候这羞耻的这样事情就是这样的意思。那保罗特意称自己为主所求的意思就是说，那你看见他的想法不一样的，这个锁链呢 那旁来说是羞耻，但对保罗来说他不是污点，他当时的徽章来看，他说他更进一步说，以我为福音同受苦难。那这个同志呢的分量是极重的，什么意思呢？那保罗不是一个人受苦，而是提摩太不是一个人受苦，而是跟保罗同受苦，也就是说他跟耶稣一起同受苦。那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教有一个很重要的 concept 叫 participation， 就是参与，就是共同这个意思，也告诉我们说，今天呢，我们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不是单单只关乎在当时候这个保罗跟提摩太的事情，更告诉我们，我们跟在这个属灵大家庭里面，属世教会里面，各位，我们是共同经历苦难的，是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的苦难，把我们连接也跟我们遗嘱连接在一起的。所以这锁链真的看起来虽然是耻辱，但是呢，就是把我们众圣徒我们一起的团契。那刚才我们看到说，保罗把这个锁链当作徽章，为什么呢？他自己解释，他说他受苦啊。那各位，不是说他运气不好，而是因为说他正在做神差遣他的事情。那弟兄姐妹，那领受这个呼召啊，就等于是接受要付出这样的代价。所以受苦呢，各位，不是因为说你走错了路，恰恰相反，在告诉我们，我们正在走在对的路上。那我们问我们自己啊，信主这么多年，那如果从来，如果我们从来没有为主付过什么代价的，我们也许应该问的不是我为什么没有受苦，而是要问的是我有没有真的活出这样的呼召。保罗一生所求的是什么？在腓立比书他告诉我们，他说的很透彻，他说他讲的是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那你看起来，我们看这经文，我们听得出来，在保罗看起来呢，那受苦啊，我们在世上受苦，为信仰受苦，其实是认识主的一个途径。有些认识啊，各位，真的是你要经过与主同行，与主同受苦难，你才能够得到的。那所以弟兄姐妹，同受苦难这样的命令呢，那真的不是叫我们去吃亏，而是叫我们经历神啊。当我们因为信仰的缘故，我们遭受一些的损失的时候呢，那你更加的体贴，更加的明白耶稣基督的心肠，你更加的认识主。因此呢，信仰绝对，我们常讲信仰绝对不是头脑上的一个知识，而是在你的人生里面，你的信仰跟生活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你为信仰付出代价的时候，那你就真的认识主了。李戴尔我们都熟悉他，如果你看过 Shadow of Fire， 你知道他是一个得过金牌的奥林匹克的短跑的健将。那我们常记得是他前面的故事，那这后面的故事，其实他得了金牌之后呢，他往中国做宣教士。那在1945年呢，他病死在日军的集中营里面。那其实那时候他有机会走的，他本来有机会说交换的那个战俘离开，可是他却愿意把自己的名额呢让给了别人，那他自己却留下来服侍那些营里面的老人跟小孩啊。直到最后。那各位，这不是英雄主义，那这个是 participation 的意思，别人躲开他走近，别人以为耻他愿意一同的受苦。那李戴尔付出的是性命，但今天神要我们是什么呢？当然我们如果考虑我们在新加坡的大环境的时候，我们不至于说我们会为信仰受到逼迫，或者说我们会信仰牺牲。但是各位，我们假设了哈，假设真的有一天真的要为信仰付出你性命的代价的时候，那你心里预备好了吗？你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吗？因此呢，我们不要讲得这么远，我们回来我们现实生活中，其实神要我们做什么呢？其实要我们呢，就是在人的面前我们能够勇敢的见证他。事实上我们看提摩太的时候呢，在提摩太当年呢，他害怕什么？他害怕的是受牵连啊。那你要明白，当时候这保罗是死囚，如果提摩太公开跟保罗认亲的话，他是准备付代价的。那今天当然我们 没有说、有一个、囚犯我们跟他认亲我们就会说牵连，但是呢因为信仰而说牵连的我们还是会、影响到的。那比如说什么，比如说在我们当中有时候我们参加那个就是殡葬礼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姐妹有些他们家庭不信主的，那他就为了信仰他就不参与这个华人的礼俗，那这时候弟兄姐妹当我们出席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陪同他，你懂吗？那当然他因为信仰的缘故他可能受到家人的一些的非议啊，我们怎么样呢？我们采取的行动是什么？是陪伴他。因为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在告诉众人说，你看不但这个姐妹信耶稣，我们也信，我们跟他同站在一个阵线上。我们说为信仰付代价呢，那你发现说我们常说是为信仰付出时间、金钱、精力，那这些各位都能够算得出来的，其实也不是很难的事情啊。最难的是什么呢？各位，最难的是什么呢？如果有一段神不喜悦的关系，可是你又很不舍得，你愿意放下吗？一个机会能够让你飞黄腾达的，但是却要牺牲你的时间，要你怎么越过那个道德的底线的，你衡量之后，你愿意放下那个利益吗？虽然是很好的机会，你愿意说放下，因为它违背信仰。还有，如果有一些利益你保不住了，但是为了信仰，你愿意说好，你愿意放下来，你真的你愿意不是牺牲而付代价放下来。所以各位，当我们衡量之后，各位在你心中啊，现在最难放下的，你算一算，你要对付的，你愿意付出的，到底是哪一样？我们今天有个危机啊，就是我们的生活呢是切成两半的，哦，属灵的角落跟属世的大堂。在主日呢，我们唱诗，我们祷告，我们听道，哦，这是主日。那在平时呢，我们就开会，我们赶报告，我们请客户吃饭，哦，好像一堵墙，两种生活方式互不干涉。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这个时代在告诉我们呢，啊，就普遍的一种想法说，哎呀，你信耶稣啊，你信仰是个人事情，但是你不需要信的那么的深，那么的沉迷。OK， 那他不会告诉你说上教会是错的，他只是要我们把信仰留在礼拜堂里面。甚至有时候我们连信主很多年的，我们也这么想，也这么认为说，啊，信耶稣能上天堂啊，那就够了。那各位，在这个2025年呢，这巴纳这个研究所调查基督徒，他发现超过一半的人，很坦白的说，我的属灵生命纯粹是我个人的事。那信主的人呢，各位注意，不是少了，但是信仰却搬家了，就是说，基督徒啊，把这个生命的客厅呢搬进了储藏室。那你说，哎，这是美国的情况，那新加坡如何呢？新加坡告诉一个调查也是一样的发现，他说超过九成的国人觉得呢，说以不同宗教的同事工作的时候呢，感到完全的自在。那各位，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说我们基督徒啊，很多时候没有在人的面前表达信仰，因为我们也认为说信仰是我们个人的私事。弟兄姐妹，在神的眼中从来没有说属灵的时间或者是属世的时间，我们只有一位主，世界和所有一切都属于神。那我们一定要拆掉这堵墙，但是如果你把这堵墙拆掉呢，你要准备付出代价。为什么呢？因为一个真正活出信仰的人在这个世界里面呢，是一定显得不一样的。我们要注意，圣经给我们的身份呢，从来不是说哦，我们是一个把信仰藏得非常好的好公民。 那圣经给我们的身份从来不是这样。圣经给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是客旅。彼得告诉我们说，从前朋友见你不再随他们同流合污的时候，以为你就以为怪，觉得我们是怪人。所以各位，当我们被别人看见是怪人的时候，那不是我们见证失败的记号，而是我们作为客旅，作为这个寄居的一个正常的遭遇。怕就怕在什么？怕就怕在各位，我们怕别人眼光啊，我们不敢真的是在人的眼前活出来，把自己修剪的好像这个世界啊一模一样，那才是真正的失败。那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妥协。但是我们讲妥协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清楚一件事情啊，免得我们听了这篇道啊，以为说我们啊是啊，那我就要处处强硬啊，不是这个意思。那圣经吩咐我们让步、让座位、让意义。圣经告诉我们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可是圣经从来没有叫我们把主让掉。那让步啊是爱心的表现，但是把主让掉呢，各位，这是妥协。而妥协最骗人的地方是怎么样呢？我们其实不知不觉的，你记得罗德吗？罗德是渐渐的靠近那个罪恶之城的。同样的，今天我们在与人相处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是那一刻我们不表达我们的立场，讲跟他们不同的价值观，然后渐渐的你一次不提两次不提，当别人同事在讲黄色笑话的时候，那你也跟着在那边一起哈哈大笑，你明白吗？那怎么办？我记得年轻的时候我在读书，这样我是工程系的，所以我班上女生只有两三位而已。这样有一个讲师，他是日本留学回来的，那么他在日本的时候，他就讲起他的那个在日本的那些的其实不好的东西，他的枫叶史。这样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年轻的信徒，那他敢敢每个人讲的时候，每个同学在哈哈笑，我也是傻掉了，为什么要讲这样的事情？可是这时候有一个女生一个姐妹，她站起来，她跟老师讲：“老师，你这样做这样讲是不对的。”那各位，这是勇气啊！然后以后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就在那个班里面，我们组织一个基督徒的团契，我们就为这个班来祷告。那各位，这个就是什么？这个是不妥协。那妥协有时候我们把这个世界异样的时候，那我们就变成我们没有机会公开表达我们的信仰了。那当然，我不是说你现在开始你就看到人就分担章我不是这个意思。那我们怎么公开表达我们的信仰呢？我们靠的是我们的个性吗？不是的。那我们明白说，这保罗他其实也不是天生勇敢的人啊。你记得他在哥林多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圣经说他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啊。然而呢，我们看保罗在腓立比的教会的腓立比传道的时候的发生的事情，那时候他被关在牢里面了，被打了，被羞辱了，但是他在半夜里面竟然能够唱歌赞美神，那这是勇气。他勇气从哪来呢？那他不是，那注意啊，保罗不是天生大胆，而是他对神的那种坚信。那可能你会说了，牧师，我是一个天生内向的人，我不善于表达，你要我在人面前呢，我讲开口做见证呢，我是真的不敢。 OK， 那你要明白保罗也不敢。那怎样呢？答案就在这个八节的后半句，总要按神的能力。那这个能力呢，这力量不是说我们咬牙硬撑出来的，而是什么？而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保罗是论到能力，他是反着说，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这个就是十字架的能力，他在我们软弱，在我们付代价的地方显出来。那耶稣基督本身也是在什么？在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吗？而且弟兄姐妹，这个能力早就赐给我们了。第七节刚才我们读了嘛， 我们也知道上个礼拜说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那也就告诉我们各位，我们不靠自己的话，我们就靠住在我们的心灵的，住在我们的心的内心深处的圣灵，他会加力量给我。那当我们要公开做见证的时候，肯定会感到害怕的，这是人之常情，很正常。但是这时候你只需要做什么？主啊，帮助我，主啊，你加我力量，你给我口才，你让我能够说当说的话，让我能够传福音。在我们必须要的时候呢，那神一定会加力量给我们。第二，不可动摇的福音。那勇敢的第二个柱子呢，是神的恩典。那我们明白说有两座的偶像要认识。第一个是功德的偶像。那我们常常有一种错觉，就是我们以为说表现啊只是法利赛人那时候有的错误，那么其实在我们这一代呢还是有的。那我们看这个世界怎么定义一个人呢？我们想定义一个人呢，你就是你的成绩单。什么意思呢？你的职位就决定你是谁，你读的学校 OK， 你的工作，你的职位，你退休留下来的数目字，那你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的价值啊是等于你做的事。那古时候呢的修道士马丁路德这么说，他说这些修道士他们想靠宗教的功德赚取救恩。当然现代的人不再进入修道院了，可是呢现代的人他们却向工作向表现索取同样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表现给我们身份，给我们身价，给我们体面。那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一段日子的，我们自己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倾向，就把侍奉当作成绩单，好像说我带几个人信主啊，我办了几场聚会啊，然后我的儿女啊在哪里啊，你懂吗？教会也是这样子，我们要注意的。什么呢？就是说你介绍弟兄姐妹的时候，你先介绍他的头衔，他是律师，他是医生，他是专业人士，他是事业。那而那些在教会里面呢默默服侍名不见传的，你却好像看不见他们。那各位，你看见了吗？这个成功主义已经进到教会里面来了。我们要明白啊，一间教会如果他用表现来衡量的话，那是很可悲的。为什么呢？假如教会跟教会比说我的礼拜堂比较大，我的人数比较多，你在做比较表现，没有按照神的心意了。如果我们常常向这个时代来跨越我们的表现的话，那我们一定会被这个表现挖垮压垮的。这就是为什么各位当我们一直强调表现的时候我们很累。事实上呢，这个不是现在才有的。我们知道说从创世纪的巴别塔开始呢，人就开始想为自己留名用自己砌的砖砌出自己的价值为了保住自己的名OK， 你这样子想的话，你想啦，你不累吗？那解药是在一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以弗所书正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呢，在基督耶稣里拣选我们。换句话说，各位，恩典不是等你来到世上才给你，恩典是从永世以前已经定义预定给你了。那这个旨意呢，比你来到世上更早 意思是什么呢？自然也不会因为现在你后来的表现呢，能够推翻他的。那福音不是叫你不做事，而是翻转了做事的次序。那世界要求先有成绩才配存在，那福音先赐下了身份，才从这根基上出发去做。也就是说，世界告诉我们说，你先有作为，你才有名分。但是福音却不一样，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有神儿女的名分了，因此我们能够做出合神心意的作为。那这两套次序不同，它不能够和平共处的。意思是什么呢？它相撞的结果就分成两种人。一种人呢，他们是为尽身份而做，甚至不敢停下来的。OK。另外一种呢，是因为自己蒙恩而做，那做得好呢，当然感谢上帝啊，上帝的恩典赐福。但是真的做不成功，真的失败的话，那也不用崩溃。那各位，我们问的是，到底我们属于哪一类型的人，哪一种？那第九节怎么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呢？告诉我们说，各位，我们办事情的时候，我们还是尽心尽力去做的，这个不变。变的是什么呢？就是目的。我们的目的呢，我们做任何的服事，任何的工作，不再是要证明自己，不是要表现自己，而是什么？而是见证上帝在我身上的恩典。那因为我们的价值从来不是做出来的，而是在万古以前神已经赐下来的。第二座是掌控的偶像。问一下大家，你这一生中你拼命抓住最难放下的是什么？想想你最难放下的。名声、养老保障，还是儿女的前途？那你在往下一层去挖的时候呢，那这些底下提示它都告诉我们根源了。根源是什么呢？就是你害怕失去、okay? 你怕不能、保住它、okay? 不能继续拥有它，你怕死。是人对死亡是毫无办法的，所以因此呢，人只能活在这个恐惧里面。所以很多的惶恐啊、很多的计较，很多的自我保护呢，其实是在不知不觉中呢，给这个怕死的权柄啊牵动着。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了，那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基督，但如今借着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那废去的意思呢，就是叫他失效，就是这个死亡不再有那个权势。希伯来书二章告诉我们更加清楚，耶稣基督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注意啊，一生因怕死为奴仆的人呢。那个败坏跟这里的废弃呢，原来是同一个意思哦，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已经废除了辖制我们一生的这个权势，死亡权势。那当然，当我们讲怕死的偶像的时候，各位，那这个比较针对我们身体健康的人，还有没有讲怕死的偶像？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当中我们有身体真实软弱的，那这一段话是安慰我们的，那告诉我们什么？是的，当你病痛的时候，这是真实的；当你痛苦的时候，也是真实的。而神给我们应许什么？你不是一个人经过。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很熟悉，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那你看到吗？是行过幽谷，是路啊，是途径，幽谷是途径，但是终点不是幽谷。与我们同行的就是我们神，终点神在那边。那因此呢，各位，我们身体软弱的，那我们要得到安慰是什么？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心事一新。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身体可以是软弱，但是我们的心灵却能够常常更新。当然在我们当中也有一些病情常常反复回来的弟兄姐妹，那我们要记得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念，我们 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你明白这句话，你就知道了，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走过这个人生路，而这个人生路尽头就是神，并且这个人生路主与我们同在，陪伴着我们。那这两个根基呢是整不动的，可是我们也必须面对它。在现实的里面呢，那像保罗，我们想想保罗这时候他的战友甚至他的一个一个离去的时候呢，那我相信他的感受是非常非常深刻的。那我们自己，我们知道道理啊，知道真理啊是一回事，当我们真实受苦的时候，真实生活很大的挑战的时候，你发现你在面临一个很大的压力的时候啊，或者是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啊，你要让这个真理托住你的话是另一件事情。那我们想想保罗，一个将死的人，他究竟凭什么能把这福音扛在身上？而保罗的回答，他不是在告诉我们多一层的道理，而是什么？而是将活生生的真神指给我们看。所以第三，一个永远的确据。这勇敢的第三个柱子呢，就是不是一股力量，也不是道理，而是神自己。这个神，我们可以认识他，我们可以跟他交往，我们可以向他呼求，而他不离开我们的主。那第十一节，保罗说他为这个福音奉派做传道、做使徒、做师傅，紧接着说我也为这些受苦难。那你要注意到说，保罗不是在埋怨说服侍侍奉很苦，对保罗来说侍奉本来就是这样，要付代价的。那么他哪里来的那种笃定呢？那是因为在第九节那边，他告诉我们说呼召他的 His calling、okay? 呼召他的是上帝，以圣召召他。那人差派工作给我们的时候，有时候啊，环境改变或者任何改变，我们就辞职不干了。但是各位，神的呼召临到你的时候，神的呼召临到保罗的时候，就算坐牢啊，他也没有后退。保罗说为什么呢？因为保罗说，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那你注意啊，保罗没有说我知道我信什么，保罗说的是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原来我们的信仰走到最后的时候，各位，不是一套教义，不是一套道理，而是神。那弟兄姐妹，我们抓的一个信念跟被主抓住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是天壤之别的。那你自己，我们知道说我们自己会软弱，我们的手会酸会累会松开，那但感谢神，神的手对我们，神的手从来不松开的。在2024年的时候，在这个 Chicago 一家医院做了一台不寻常的手术，就是肾脏的移植，那病人是全程清醒的，部分的麻醉，那人是清，可是他却不痛。那这时候呢，有一个很难忘的一幕，就是手术做到一半的时候，这个医生啊，把那个放在他身体的新肾脏啊，就举起来给他看了、啊。你可以想象那种情景吗？一个人躺在那边，什么都做不了，他只能够什么？只唯一能做就是要相信这位医生呢、那他能够这样子相信这个医生呢？为什么呢？因为他认识这个动刀的医生，他信的不是这个手术，他信的是这位医生，所以确据也是在这里。弟兄姐妹，我们得救的把握不是我们抓得多紧，而是什么？而是在于那位看守的。我们信不信靠他？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那交付的意思就是说，你把一件贵重的东西啊，很慎重的存放在一个你信得过的人的手里，由他负责保管。那我特别要跟在我们当中有年长的一些的弟兄姐妹来说啊，特别我们教的这个年龄呢， 我们有很深的一些的忧虑，当然这时候忧虑不再是说得失，而是怕说我们一生所建造的以后就断了。我们担心的有时候是我们儿女的信仰站不住，我们怕的是无人接棒交不出去。那十二节告诉我们说，那交付的从来不是要你握在手里苦苦守住，而是要存放在那能保全的手里。保全他的各位不是我们，是信实的神。然后今天前面有时候我们总觉得说要掌握在手里才稳妥的，所以有些人连祷告都要安排好好，好像上会安排个清单这样子那有时候年轻人呢，他们看重规划三年五年的计划，这些都没有错，圣经没有反对计划，但是圣经反对的是什么？是那个底下的那种观念，说哎呀，若不在我手里呢，肯定会有错失的。那你看保罗在这个牢里面众人离弃他一生的工作，这时候看起来好像归零了，照理他应该整夜盘算的是什么？是后路。但是他说的是什么？我所信的是谁，他能保全到那日。所以我们看见什么？保罗知道说受苦是暂时的，总有一天会过去，而我们交在主手里的呢，过了那一天仍然稳稳的在神的手里。所以交托呢，不是撒手不管，那叫不负责任，是交托，交托是换看守人。事情我们照样做，但是结果真的不归我们管。那我们所能够做的，我们按本分尽量去做，然后呢我们交在主的手中。那弟兄姐妹，我们可能要问一个问题是，羞耻到底凭什么辖制我们？其实事实上有时候是，为什么我们这个羞耻会辖制我们？因为我们害怕周围人的眼光，我们把别人眼光当成一个终极的审判法庭，所以人怎么看我们，我们总觉得说一种最后的判决这样。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呢，这个羞耻呢就拿住我们了。 OK， 所以如果你整天握住你的名声呢，当然你就受他辖制了。我们看看保罗不一样。保罗说我知道所信的是谁呢，的意思呢就是说他现在啊，刚才我们讲交托了，他把他的名声呢也交托给主了，他交出来了。 OK， 然后他因为神，他知道终极的审判呢，不是人的眼光，不是人怎么看我，而是在神的手中。神已经给他最好的什么判语，就是他在基督里他是属于神的，他是神的儿女。那所以罗马能够定保罗的罪，罗马能够砍下他的头，但是罗马却没有资格宣判他这一生是成是败。他的定义权从来，各位，从来不是在罗马的手里。各位，今天也是如此，我们的成功失败不是由别人来定义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神已经赐福我们，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所以今天早上我们看段经文的时候，保罗把三样东西交在我们手里，一个份能力，就是不必我们自己靠自己，我们凡什么靠神，在软弱之处神会帮助我们，而帮助我们是十字架能力，一份恩典，这万古之先神就赐下来了，所以任何的成绩单都够不着。还有就是能力，就是恩典，就是主自己，让我们能够靠着主来胜过。那还记得希伯来书的那句，耶稣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那我们在思想这一句话，其实我们这一生中的试探是什么呢？我们常常会以为说我们很软弱，我们有些东西我们好像这个提摩太这样子的想，所以会觉得以保罗为羞耻。但是各位，我们用我的角度来看，我们是以为羞耻，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其实耶稣从来不以我们为耻。耶稣爱我们，你记得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啊，他靠近的是人家看不起的税吏，耶稣接触的是那个长大麻风的病人。 那耶稣靠近这些需要的人，不以他们为耻。同样今天耶稣也不以我们为耻。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都有错失的时候，但是各位，我们要得到安慰，耶稣从来不以我们为耻，而且称我们为他的弟兄，因此他当众毫无保留认下我们。各位，这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的爱。既然神耶稣认下了我们，那我们也要开口的公开的见证他。那有人就问了，那我要怎么样开口呢？难道这时候就看到人就要拉人来教会吗？我想我们要明白说，其实见证不是说你要开一场大的布道会。很多时候呢，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呢，我们是建一个小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那各位，我们有大故事跟小故事。所谓大故事呢，就是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我们经历上帝的拯救，我们认识神，我们知道神的救赎恩典，耶稣钉死十字架，死里复活，这是客观的。但是主观的是我们个人的经历啊，我们经历上帝的拯救，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说挫折的时候，上帝给我们恩典，我们胜过。那今天我们讲传福音给我们身边的人呢，如果你身边人比如说遭受了挫折的时候，那这时候就是一个桥你借过去了，就是你把你的小故事你告诉他说，哎，是啊，从前我也是这样子失败，我也是这样子的软弱，但是现在我相信耶稣了，耶稣把我救出来，因此呢，我今天可以勇敢的面对，无论是裁员，无论是身体软弱。那各位，这个就是我们公开见证神的一个桥梁。那因此呢，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那这个接力棒啊，让我们到提醒我们，不是说抓得多紧它才不会掉，因为在终点的时候呢，接过棒的永远是耶稣基督。所以各位，当我们明白这三个柱子之后啊，结果是你的勇气就来了。你不是硬着那个硬撑的，不是的，而是很自然你明白真理，你明白一切都有什么，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所以我们能够勇敢为主来站立，为他做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很多时候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是软弱的，我们知道我们不配，但主你竟然拣选我们，让我们因为有主你给我们的身份，我们愿意勇敢为主站立。求主赐福我们，也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祷告祈求奉主圣名求，阿门。